好，我们大家低头祷告。我们继续等候在你面前，请你向我们施恩。主啊，请你扩大我们的容量，使我们多多地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。主就需要你多多地教导我们，主就与我们同在。好，刚才我们交通到生命，基督教，基督的信仰是生命之道，不是个主义，不是个思想，不是个理论，不是一个道理，乃是生命啊！所以我们常遇见人说，哎，万教都归一啊，所有的宗教都叫人学好啊，我们不同意。当然和一些世人也不需要多辩论啊，实际上我们心里说，不是叫人学好，人学不好，不能学好，是生命改变，有什么生命就不用学啊，有啥生命啊，就有什么生命的表现，照样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他只要重生了，他一定有改变，一定有改变。怎么改变？脱去了旧人，穿上了新人。那旧造亚当的东西，他都脱掉了。他什么？穿上新人，圣灵给他新生命那个人，这一定有改变。那我认得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从八岁，这是个。从八岁，他舅舅教他学抽纸烟，这个纸烟还不是一般买那个烟卷的烟，是东北的大烟叶，东北大烟叶烤干了以后，用手搓吧搓吧搓吧搓的，然后用一个小白纸条里头一放，这么一拧，这个烟是纯一不杂呀，这个烟。他抽起来美得不得了，周围的人熏得头都疼，就这么一种烟，从八岁抽烟，抽了四十年，等我认他的时候，认识他的时候48岁，他给我做见证，他说我抽了四十年烟，换句话说，旧造的亚当的旧造被这个烟的罪就给辖制到40年，这人而且脾气也暴躁，他在单位里头工，在一个厂子里头管这个保管的，他上班了以后坐在屋子里头，外边人排着队领这个东西，他不管你领不领，我得屋里头在桌那个窗户里头，我得把烟抽够了。一边抽一边吐吐吧，啪叽啪叽啪叽，弄得满地都是。也不管外边人骂他吧，他你骂他，他翻过来的骂你，比你骂的还厉害。所以这母老虎没人敢惹他，都在外边乖乖排队领着，他在屋里抽烟，可抽够了开始办公了，是这个。他给我讲，回到家里去。就自己制造纸烟，就你那个，他说一头，一天抽一头，他就小棍儿就一头，这是他一天的量，这么大的烟瘾，一信耶稣，马上把烟就戒了，一信就戒了，就这一点，他的丈夫都觉得稀奇。说这个40年的烟瘾一下子戒，这是什么？所以圣经说，这福音是神的什么？要救什么？这个大能在你身上重生了，你就有大能，这个大能就表现在能表现出来，能表现出来。 这是这么一个人。我现在最近这一两年我还认了一个小弟兄，今年大概35岁，这人在当地那一段也是也不算农村，就是大城市的郊区吧，镇那一带，在镇里头出名的一个小社会的黑帮的头。这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啊，他说我的赌博输钱就输了100万，把钱输就输了100万。这还不算，我还这个吸毒，我这是外行人，不知道怎么叫吸毒，我是拿鼻子吸呢，不是的，那点叫吸毒啊，我是怎么个吸毒法啊，咱就没见过这吸毒的。他说我自己带着注射器往血管里一扎，这么一推，一天扎2次，1次400块，就这么回事，还带嫖的。整个他家里条件很好，岳母是一个很爱赌的一个姊妹，在他岳母家有聚会，妻子也很好，岳父是一个公司的经理，你看条件多好啊，都让他给折腾成这样。在社会上，当地的那一带镇里头是个出名的小黑帮的头，就这人信了耶稣，一信耶稣，人家咋变的呢？哎，我说那你怎么信的呢？他说我们家，因为我家里岳母家有聚会，不是吗？请了一个老姊妹来传道，老姊妹到他家里，到他岳母家讲道，就这个老姊妹就见到他了，就他很简单，就你应该悔改，你应该悔改。是这一句话，他蒙醒了。哎呀，我应该悔改，我落到这个地步了。现在就这么样的人，就是信了耶稣，认罪悔改。现在这小弟兄变成什么样呢？他说很奇迹，我住了那个戒烟所，住了三次戒烟所，一住上几个月，似乎是把烟戒了，一放回来照样吸毒，3次都改不了。一信耶稣怎么样，把这个吸毒就不吸了。他说也稀奇，他说我这个戒毒呢，3次戒不好的毒，我一信耶稣，我也没怎么折腾，好像那个有的人那个戒烟不吸毒就活不成了。他说我没有这个过程，我一信耶稣，我就觉得很自然的，就是不说不吸就不吸了，没怎么折腾难受。这是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这小弟兄现在就不说，当然全家欢喜快乐呀。咱们周围的镇里边没有一个那黑帮的人们都问他，再拉他办坏事，赌博不干了，嫖也不嫖了，毒也不吸了，现在在家在干什么？整天念圣经，到目前为止第8遍，念了8遍圣经，而且也渴慕着奉献做传道人，现在也都开始做主公了。我从他到了几个地方，我也带他出去几个地方，非常的饥渴追求这个消息。你说这福音是什么？大，生命一改变怎么样，生活就变化。说这个基督徒是装不来的，生命一变由不得你，我们就从他身上看出流露出新的生活。说现在我们为了一些对于自己重生得救还不清楚的人，所以我们多讲一点重生得救。正如圣经说，风随着意思吹，风从哪里来你不知道， 但穿所走的路线一看见一不动了，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都摇动了，你知道风来了，但是风怎么来的你不知道。照样一个得救的人，你咋得救的？那是神的大能。那么一信耶稣，他怎么这生命他怎么进来的？怎么进来的？是神的事儿，那是神的事儿。你问这个，你也没法答复。那我一信他，怎么就有生命了？他咋有生命？这神就这么说的吗？信福音就得救，信就仰望从蛇，他就必得活吗？只要你来到主面前仰望，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你需要他救你，神就立刻就救你。第一个，罪得赦免；第二个，生命重生的你，给你再一次重造一个新生命，放在你里头，你这个人就叫什么？得救的人，重生的人。你有了重生的人，你就不用说，你一定有外在的表现。我们在座的，特别是年轻的几位小姊妹们、弟兄们，你们对重生的问题，我再说，家庭出身的孩子，信主家庭出身的孩子容易糊涂。我从小六七岁信耶稣，我一直到十九岁半那天才把得救的问题弄清楚。我糊涂了有大约十年，因为啥？自己觉得好基督徒呢，我还是好基督徒呢啊！到一会儿我说说两律交战的问题。所以信主家庭的孩子出身的，尤其那个祖宗三代四代的这些子孙们容易糊涂，因为从小就在那种家庭信奉主的家庭，受到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圣经的教育啊，大坏事不干，小坏事不断，对不对？就像我就是个，我有罪儿，我从来没说没罪儿，心里说罪不大，我罪不大，我有罪，罪不大。一辈子没有说过没罪的，但是心里说罪不大。这种人容易糊涂，容易糊涂。你信了没有？信了。得救了没有？不敢说。那么你听一听下边的这几方面，作为你一个看看。生命的表现一定有以下一方面的印证。第一条，你怎么知道你重生了呢？有以下几方面的外在的表现。生命在你里头，生活在你外边，你里头有生命变化，外在必有表现。这种人正如一个小孩，说母亲怀了小孩，他里头有胎了，对不对？这小孩在母亲肚里的时候有小生命了吧？有了吧？有生命了。有的糊涂妈妈连生了有了小孩都不知道，到啥时候他才知道呢？其实那小生命啊，在他肚里待了四个月他都不知道。有这种糊涂妈妈的，有啊。后来什么发现肚子里头啊有小腿的灯，就腿在里动，哎，头这里怎么有活物的呢？他就发现肚里有活物的，这才问这问那个，说我这里怎么会动呢？你说要长瘤子吧，这瘤子是死东西，它怎么会蹬不腿的？这踹我一下，那蹬我一下，这才到医院一查，哎，人家叫瘤子有了喜了，你有了喜了，你有了什么？这生命要有了，在你肚里头，开头不表现，一定慢慢的外在一定要表现。第一条上表现，主耶稣说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我们念一念约翰福音第十四章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来，
我的手在那里，我的手在那里。
马可福音第五章，马可福音第五章34节，马可福音第五章34节，来请读。
耶稣对他的女儿说：“你信了，今天还能走回去吧，你的儿子已经痊愈了。”
好了，像类似这圣经这些话还有好多处，我们不多引证。就说一个人他信了耶稣，真把耶稣接在他心中，他有了生命的人，他第一个是他里头心里头有赦罪的平安，就像那个血漏的妇人一样，他摸了耶稣的一瞬，然后耶稣有个力量出来，他的病痊愈，然后女儿你的罪赦了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第一个有一个赦罪的平安，有时候这个赦罪平安有的人就非常的明显，有的人有了平安他并不知道。我有一位老同事，这个他是个语文的教员，教书的，一个师范学院的一个教书的老师，我们俩住在一个病房里头，我把福音传给他，传给他以后啊，那么开头我带他祷告，过了几天我说他姓张啊，我说张老师你自己祷告祷告，好，我自己祷告祷告，他就祷告，你看怎么祷告的啊？啊不，开头问他，我说你这个你信耶稣好几天了，你有什么感觉你啊？他说我别的都不感觉，我觉得我心里头很那么得劲儿，得劲儿懂不懂啊？得劲儿咱们弟兄懂不懂？什么叫得劲儿？就你这说不出来那么个舒服劲儿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你就觉得我得劲儿，明白了？实际上是啥？用文言给翻译是什么？平安。他说不，他哪能说我这头平安？他就没有受过，刚信主还没出病房呢，他哪受的我们这个？也没听过道，我就觉得我这挺得劲儿，这好不算。我说张老师，你自己祷告祷告好不好？啊好，我自个祷告祷告。你看人怎么祷告的？那里头一点这个圣经的话没有，吐了吐气，从心里掏出的话，怎么祷告的？主啊，今天经过某某同志的给我的介绍，我信了耶稣了，从今以后我坚决向你靠拢。向耶稣靠拢了，真向你靠拢。我呀，我有点文化，是他教语文的，你我的病好了以后，我呀我有点文化，人家是有点啊，其实很有文化，人是师范学院的一个教语文的老师。我呀有点文化，我也给这个在教会里头我也给他们讲讲经。你看这几个话土不土？没有一点文绉绉的，是不是？向耶稣靠拢，坚决靠拢。某某同志的介绍他都不会说，某某给我传福音，他说不出来，土不土？土，从心眼里掏出的话，什么赦罪的平安，这一定的。一个基督徒，你自己信了主以后，你认了罪，悔了改，第一件事在你心里头产生一种赦罪的平安，一定是这样。当我这个。应该说我清楚重生那一天，其实我重生得救呢在6、7岁我就已经得救了啊！我从小感谢神，神带领我走的路，我在信耶稣方面是这一辈子是没有费过劲儿。从小生在信主家庭，这个 从小就听着信耶稣的事儿，唱小诗歌，做主日学，是不是？所以从小就真的从心上说，从心里的就接受了耶稣为我救主。所以那个小孩六七岁的时候就会祷告，耶稣啊，小孩有罪啦，要小孩偷人的橡皮啦，耶稣你赦免我吧，我是个罪人。这话是天天是给我成了送火粥，但是心里是诚实的，没有伪大，真的信。后来做主日学，做主日学做的觉得还不解渴，自己就跑到大人的礼拜堂，挤到大人的礼拜堂的里头听那个大道，听大道一辈子现在也不记得吃的用的是什么，就愿意听到，自认为是好基督徒。自己说到岁数大一点了，自个儿就自己修理自己，在玻璃板底下有个玻璃板写了两条座右铭：为主做欢呼，为主做言呼。文言文啊，知无者也呢，为主过言做言呼，为主发欢呼。底下左边一条：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你坐在这做光了吗？我为主发光了吗？来反省自己，天天修理自己，保守住你心了吗？自己我想一天就这么样修养自己。但是歌剧我也并不清楚啊，我唱完了。后来成绩有个特殊，那年我19岁半，这才清楚得救，清楚得救。其实我实际上挺早就得救了，在真理上不清楚，真正清楚在19岁半那天才清楚，然后在主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。那是我学校里住在2层楼上，完了以后我就从楼上下了楼，轻飘飘的不到几步就飞下来了，真是一身的轻松，赦罪的平安，真是尝到赦罪的平安。人下楼梯应该一蹬一蹬下，我也不记得几步就从2楼窜到底下来了，也没脚脖子，也没拐着，也没有，一身轻松，什么赦罪的平安。一定是第一条，有赦罪的。像这个经文上圣经的话很多的，多数小子你的罪赦了，平平安你怎么样回去吧，多数经文都是这样。好，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7章50节有一位女人告耶稣的脚，耶稣也他是个罪人，圣经说的有个犯罪的知罪的一个女人告耶稣的脚，耶稣也是这么说：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。这是一个人重生得救的人，赦罪的平安。第二方面，生命的表现，生命的表现。第二个，他不犯罪，不犯罪，他有恨恶罪恶的心，有恨恶罪恶的心。这件有经文来教导，约翰一书1章5节，约翰一书5章18节，约翰一书5章18节。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，这句话，从神生的必不犯罪。我们今天信了主，被神重生了的人必不犯罪。这句话怎么解释？不是说你做了基督徒重生了得救以后再没有软弱了，没有一个人敢说这句话。我们信了主了，虽然重生了得了救了，我们不但是有可能，而且很可能我们还是有软弱的。 没有一人说过这样话的。我一信主以后，我一辈子都没犯过罪，没有这么说。你说圣经里面的答案了，你叫自欺，你自欺欺人。没有一个，还有软弱。那软弱为什么从神生的不犯罪呢？是从神生的你那个新生命，这个新生命本身是不犯罪的，因为它是神的生命，它怎么会犯罪呢？但是我们这个人他活在肉体里，他活着那个罪性的肉体还在着，说有时候还引不住这个经不住那个引诱，所以也还会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又犯罪软弱的。软弱是软弱了，你还没信主以前那个犯罪不是一个问题，不是一个类问题。没信主以前你也犯罪，活在罪里头，自以罪中为乐。你信主以后再有软弱，你心灵里头不平安了，他里头有人说话了，谁说话了？圣灵借到新生命在里面说话，你怎么还这样呢？他就是责备你，心灵里头有不安的感觉，所以什么有一个恨恶罪恶的生命在你里头。这个新生命和旧生命这俩是水火不相容的，旧造的生命天然会犯罪，新生命是天然不犯罪，本性不犯罪。这俩东西，一个犯罪，一个不犯罪，同时在你一个人的身上，你就有了交战了。交战的结果，你有软弱犯罪，新生命那一方面，你里头就不平安了。一直等到你再把罪认了，在神面前认了罪，悔了改，你这个平安又恢复了，又恢复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给一个施洗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你有什么感觉，他说我就觉得，哎，有一个姊妹啊，有个老姊妹，他亲自跟我讲，他在没信主以前，在他村里头是一个女的义务的审判官，就在他村里头啊，谁家儿媳妇和婆婆吵架了，这些家庭的纷争吵的事儿都到他那儿去告状去，义务的法官他是说一不二的人，是这么个人。